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开始新系列课程，请到林老师带我们从圣经看宣教。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谈传扬真理，讲宣教的定义。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我要和各位一起来看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这门课。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课，所以我们有30堂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题目。今天的第一课是宣教的定义。我们任何一样事情，我们都必须要先把定义弄清楚，才比较容易让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所要谈的事情上。那么因为讲到定义，就是表示这件事情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宣教的定义指的就是我们要宣传什么，要教导什么。宣教指的是传讲和传达，传达我们所信的，传达我们所跟随的耶稣的福音。这是一个要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能够传达出去，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在从我们所传达的信息的里面能够听到这宝贵的福音。宣教就是传扬真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在整本圣经的当中，我们都很清楚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每一样都是宣教。不论是在旧约里面对犹太人也好，或者在新约里面对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好，这都是跟宣教有关。今天教会的宣教工作，我们是接续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工作，我们要接续下去。那么这也就是说，今天的宣教工作是在我们的手上，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使命能够继续的传下去。宣教重要的是我们要讲的内容是什么，而同样的，宣教也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跟关怀和祷告一起来支持这个工作。因为宣教工作不是只是少数人的工作，它也不能够由少数人来完成。所以耶稣才会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待，等到圣灵降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从第一个大点来看，我们的定义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宣教的能力。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的，我们盼望能够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能力一定要从锻炼里面得来，而在宣教的工作里面的能力是一定要从主耶稣的身上而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当他在要结束在地上的侍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说道：你所托付的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在世上该做些什么，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在世上他要面对什么。他在世上所面对的每一样事情，没有一样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承担的。你想想看，当耶稣在世界，在拿撒勒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别人不接受他所讲的，甚至有人还想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这也就是说，耶稣的工作是艰难的。如果从人来讲，要用有限的能力来完成这无限的重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靠一己之力，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里面紧紧抓着神，让他的能力覆庇在我们身上，让他有足够的能力让我们奔跑每一天的脚踪。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他要慢慢从学爬到学站到学走路，这一个一个的过程都是需要从学习里面来得来。哪一个父母亲不心疼孩子在走路的时候跌倒，他所要面对的可能皮会磨破，可能血会流出来，但是如果不经过了这个过程，他不可能会走得很好。所以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么当他在结束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这段话是表示他接受神的托付，这个托付的事情他已经将近完成。那你想想看，耶稣在世上有足够的能力医病和赶鬼，耶稣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叫死人复活，耶稣更有足够的能力让别人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能力。可是他也一样的，当他要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他也同样会有一些的难处。所以耶稣说我已成全，就表示这个工作已经在他的手上，他已经做到了。同样的，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使命已完成了，你的使命才正要开始。在约翰福音14章11节到12节，那里面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神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另外一个重点，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先看第一个，神说，耶稣说他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在世上是有享尽荣华富贵吗？没有。耶稣在世上是劳苦过日，他每一天东奔西跑，他每一天来往各个不同的乡镇，他在那里要让更多人 可以从他所传讲的能够听到福音的好处。耶稣在忙碌，忙碌是什么？耶稣的忙碌是要让人能够听到福音。虽然耶稣在世上的侍奉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他进到一个村，进到一个乡，耶稣在那里面持续的把福音来传出去。他要我们信的人也要做，要做什么？就是做跟他所做的一样。这也就是说，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工作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那这就是他要我们看见的，就是学他的样式，行他所行过的路。这些侍奉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耶稣他自己走过去，主耶稣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影响生命，主耶稣他愿意用他的口来传讲上帝爱人的福音，主耶稣也愿意用他的脚行走福音的道路。但是更重要的，主耶稣更愿意用他的心来爱世界上每一个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信他的人所要做的。今天耶稣立了很多的榜样，耶稣也给我们看到很多他做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因为他紧紧地跟上帝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因为有他跟上帝的关系的连接，让他在整个的侍奉的里面，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他的力量。那也就是说，耶稣在做每一样事情都让人看见他是为上帝而做。那第二个重点，我们刚刚说的，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注意到比这更大的事是什么？耶稣当时所面对的人口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人口是不可同日而言。今天我们面对的是60亿以上的人口，耶稣那个时候只有几亿的人口，今天这已经相差了十几倍。而世界上已经住满了各种不同的人，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吗？从人数来讲，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超过耶稣那时代十几倍的人口。如果要从地区来讲，今天整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住了人，而这些人在当时来讲人口是相当稀疏的，但是今天人口却是非常的集中。特别我们看到许多的超级大都市，像我们看到上海超过1000万的人口，像我们看到广州700-800万的人口，这些都表示了今天人口的增加。在都市里面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密集，而不是像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或是在加利利等地能够那样的容易在行走当中就可以向人传福音。而我们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所谓的媒介，所谓的工具，包括我们今天在用的广播，包括我们用录音带，包括我们用录像带，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东西。再来，今天面对的这么多的人口，而我们今天又面对的那么复杂的世界，这个复杂的世界不只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压力，而这复杂的世界更有各个不同的种族，各个不同的那种思想在影响着人们。而耶稣的时候 耶稣所面对的犹太人基本上来讲是一种传统跟创新的分别，但是我们今天却不是，我们不只是要面对传统跟创新的那个对抗以外，我们还要面对的许多不同宗教，在这些不同的宗教的里面，我们要面对不同的人，这些信不同宗教的人，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策略来做，这就跟当时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这更大的是从人口来看，从地区来看，从这个人口的集中来看，从社会的复杂性来看，从多元宗教里面来看，我们今天都比耶稣那个时代还要不容易。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只要做到耶稣那时代的事就够了呢？不是的，今天我们有许多是耶稣那时代所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交通的方便，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用的工具都多，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的在不同的情况里面用不同的人来做一些事情。耶稣那个时候所召聚的门徒不是渔夫就是工人，没有受过很好的学问，没有读过很高的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都有不少的人有相当的知识，读了相当的书，而且我们今天能够所了解的事情比耶稣那时代的门徒所了解的更多，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经记载了许多当时的事情。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这又大又难的事，就好像主耶稣把一个很重的担子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不能扛得动，我们能不能抬得起来，是在于我们今天在神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念放在神的身上。我要提醒同学们，当我们要讲到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不是我们有多强壮的体魄，不是我们有多好的灵命就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不能在神的里面常常亲近他，常常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做不到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要做比耶稣那个时代更大的事，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但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想，我们今天有的好像是比当时要复杂，可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到人，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人，不管是在国内也好，不管是在海外也好，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跟当时不同的一个背景。耶稣知道他所交给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可是耶稣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所以当他在升天之前他就说了，所以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他在升天之前就告诉门徒说要得圣灵的能力。我们所谓圣灵的能力不是从人来的，所谓圣灵的能力也不是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圣灵的能力顾名思义就是来自神，神把他的能力无条件的加给我们，神把他的能力完完全全的放在我们的身上，这不是用任何方式所求得来的。当今天我们经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我们前面也许是有一座大山，这座大山是我们越不过去的，但是 当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向神求，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抓住神，神说不定就让我们能够经历，能够从这座山越过去了。这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人的有限常常在很多的时候显出我们的无奈，但是对神来讲，当我们愿意恭恭敬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高举他，我们愿意从他的身上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把能力赐给我们，就好像当时初代的门徒一样。我们看见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尽量的躲起来，他们聚集要把门拴起来，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祭司、犹太人的文士会来抓他们，所以他们以秘密的聚会。但是当耶稣复活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耶稣活生生站在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主已经复活，而这复活的主代表了他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也代表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更重要的是表示耶稣胜过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那这就是耶稣当时在升天的时候要门徒们所记得的。那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能够从圣灵的里面支取能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走每一天的道路，否则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很容易就软弱，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也在侍奉上我们很容易就放弃。所以当彼得被邀请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也特别提到耶稣的能力的来源在哪里。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那你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来膏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并且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当彼得他要对哥尼流传讲福音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这些所谓的外邦人，这些所谓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哥尼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好好祷告的人，并且他是一个行善的人。那么所以你看到当哥尼流在这里面一起来看到这个的时候，哥尼流他自己指望什么？他指望就是彼得在这边所传讲的是他能够理解的，但是彼得他却告诉他说他的能力是从耶稣那里而来。那也就是说是耶稣在那里做这些工作，是耶稣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才能够行善事，医好反被魔鬼压制的人。同样的，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自于神。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有没有能力，我有没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有没有那种愿意为主摆上的心胸，我有没有愿意为主牺牲的那种奉献。主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要奉献，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要牺牲，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大点，我们在这边要看到的就是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同学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宣教其实我们说有两大目标，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拯救，第二个就是服事。拯救跟服事是两者不可区分的，也就是说当你要去做拯救的工作的时候，你必须是一个服事。 当你要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必须要带着拯救。耶稣亲自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是表示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你注意，当我们看到寻找的时候，是代表一个人他要找某些东西，他希望能够从那么多的里面找到他所要的。而这个寻找是表示你要有一个目标，你要找到你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当我们在这里来看的时候，是主耶稣要看见在世上的人会怎么样来回应他所要做的工作。然后第二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拯救，什么样的人需要拯救？那些溺水的人，当他在死亡边缘的时候，他需要被拯救。那些在大火当中快烧到的时候，他需要被拯救。那些醉酒的人，自己走路都走不稳，当他跌倒的时候，他需要被人拯救。那么拯救好像说的是那些在急难当中的，好像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子。因为当你看到后面的这个失丧的人，所谓失丧的人，就是这些人没有目标的，这些人不知道该下一步要往哪里走。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你的周围有没有失丧的人？今天在你所认识的人的中间有没有失丧的人？肯定是有的。这些所谓失丧的人，就是主耶稣要寻找的对象。今天透过你我，我们可以把这些失丧的人来找到。那么也就是说，当要去寻找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透过我们做工，做工来引导，让这些人有机会能够听到宝贝的福音。同样的，保罗自己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看到说，当保罗他自己虽然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但是从他在大马士被神光照以后，保罗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他突然发现神是那样的活生生在他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那种意义他很容易就能够体会。所以他说，为要拯救罪人。什么样的人叫罪人？今天罪人在我们的周围，今天罪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耶稣能够救罪人，世界上任何的一个神都不可能去救罪人。而救罪人是没有条件，也就是主耶稣是没有条件的来救。而这个要去救罪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拯救的本身就是付出，就是摆上。要付出跟摆上在这里面，是让我们能够很明白的看见说，耶稣是无条件，那是没有条件的，代表好像是免费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他却愿意用免费的来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牺牲他的生命来拯救世界上的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可信代表彼得自己他亲身体验过，他很了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这样子说，因为他了解到 耶稣基督的救人的心是那样的一个完全，所以他说这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人要救人说得通，神要救人不容易，因为当我们知道神他应该是高高在上，他为什么会为了这些所谓人来到世上呢？如果他不在乎，如果他看不起，他根本就不会来做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确实愿意服从神的命令，愿意来到世上，所以他说这话是可佩服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让我们人愿意用一种最高的敬意来回敬他，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你能不能想象在你的村子里或是在你所住的地方，一个做官的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叫你的名字吗？他会在乎你吗？他绝对不会的。但是耶稣他却在乎我们每个人，所以他认得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做些什么，所以他才愿意为了你我来到世界来做拯救的工作。那宣教的目标的第二个，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服事。什么叫做服事？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你去服事些难处的弟兄姊妹，这是服事。但是服事分大小，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27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主耶稣在这里再次用人子表示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别人服事他，做丈夫的希望太太服事他，做太太的希望先生服侍他，这样的一个服侍是我们希望看到人家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所有的服侍都是好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为了神的工作愿意摆上这一切，他不愿意因为人加给他的任何东西影响了他服侍人的心，所以他愿意来服侍人。你知道当别人要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那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不是的。耶稣并不是因为不好意思，耶稣是很清楚知道他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要扮演的就是要让他去成为别人的服侍，所以他乃是愿意去服侍人。服侍有的时候是很难，但有的时候也很容易。我今天只要看到一个人他走不动，我牵着他走，或是我背着他走，或是我扶着他走，这里都是叫服侍。但是难的在哪里呢？难的就是说当这个人他需要你常常去服侍他的时候，你就很不容易了。短暂的服侍是容易的，但是要做长久的服侍却是很困难。这是我们人的耐心在这里。当我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发现我们不太容易做长期性的服侍。所以我要请各位跟我一起来看到约翰福音13:14-15，这里面耶稣他以为门徒洗脚来说明他为仆人的身份，提到了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夫子代表什么？夫子代表老师，主代表他是一个主人。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在阶级上来讲我比你们高，但是呢我尚且洗你们的脚。因为路都是很多的沙子，所以当任何人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要进人家家之前， 他需要洗手跟洗脚，而洗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卑微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客，他家的仆人会为你洗脚，为你擦脚，把你的脚洗干净，走进他的家里。但是主耶稣说，我尚且洗你们的脚，那这跟他的身份是不合的，因为他的身份是高的，为什么去做那个低的工作呢？奥秘就在这里，奥秘就是耶稣要给他们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榜样。这样的一个榜样，同学们你想想看，什么叫做榜样？做出来让别人可以学，这样的一个榜样。每一个人耶稣为他们洗过脚，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些门徒有没有替耶稣洗过脚。可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在这里为门徒洗脚，耶稣洗脚给门徒做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榜样，大的愿意来服侍你们这个小的，阶级高的来服侍你们这个阶级低的，这有一点颠倒的样子。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当他在高的时候，他的态度要像低的一样；任何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主人的时候，他的心态要是一个仆人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人的身上，我们要看见说，这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虽然洗脚是卑微的工作，但是事实上还有许多比洗脚更卑微的工作。而耶稣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要让门徒们看见，这样一个卑微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在你们的身上，我愿意降卑来做，让你们来看，让你们来学，让你们来跟随。耶稣有一个非常好的用意，你们不要永远想高高在上，虽然我上帝的儿子是高高在上，但是我却愿意降卑在这里为你们洗脚。这就是服侍的态度。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服侍都必须是要谦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谦卑下去服侍，我们就有很多的借口，我们就会有一些的不平衡，我们就会有一些的怨言，我们甚至就会打退堂鼓。侍奉没有分大小，任何的服侍做得甘心，做得讨主的喜悦是最重要。所以当我们要讲到宣教的定义的时候，我们要请同学们千万千万要记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愿意做这个工作，就表示我们愿意把自己降卑下来，降卑到好像耶稣的样子。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如果要去服侍别人，我们要去做宣教工作，我们的心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要有爱，我们一定要能够以耶稣基督所想的为最主要的。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才能够用我们做他的器皿。那么在结论里面，这里说宣教工作从耶稣降世开始，经过历代的教会不间断的延续，到今天使命传到我们的身上，基督徒应该来实践神的托付和使命，把福音传扬出去，使万国万民早日得听福音，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能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我们有何等大的能耐被神拣选作为他的工人。我们请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很感谢你，我们所要传讲的是你的福音，我们愿意因为你做一个服侍的人，把自己降卑，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导管，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救恩的福分。 愿你使用我们众同工，愿我们天天经历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功，我们来仰望你，并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习中经历你，在各样的难处的里面我们抓住你，离你以外我们别无依靠，将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